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流萤夜话》，我是珊珊。今天在节目当中，珊珊的这位来宾真的是好难得，好难得。因为说起来呢，其实很早，大概在五六年前哦，曾经本来是差一点有机会可以访问到他，不过那时候他实在太忙了。那没想到呢，转了五六年之后呢，他还是要来到珊珊的节目里来。这位呢，就是交通大学科幻研究中心的主任叶礼华叶老师。老师你好。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哇，好难得的一份缘分哈、
哦。对对，我也很珍惜，说来真的是很惭愧。
没有，这只能说当年是阴错阳差哈、哦，就像科幻小说一样了。好，那今天呢，为什么要请这个叶老师来呢？是因为叶老师最近在做一件大事啊、哦，这个大事呢，就是要把我们华人的第一冒险王卫斯理先生写一套传记哈、哦。好，不过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开始怀疑珊珊说的话，卫斯理不是一个小说人物吗？他为什么要帮他写传记呢？还要这么慎重其事的来做？不过我今天在访问叶老师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点压力，就是我总觉得访问你好像在访问三个人，你知道
有这么神奇吗？
有叶老师，有倪匡倪先生，然后还有卫斯理的影子。
有道理。
好，所以这个叶老师，可不可以先问一下，为什么会对这个倪匡先生的卫斯理的这小说这么的着迷？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耶。
真的是这样子，我是从16岁的时候开始看倪匡先生的作品。那为什么从16岁才那么晚才看呢？原因是我们那个时代16岁之前，其实倪匡的作品并没有登陆台湾。那其实我是从倪匡的小说登陆台湾的第一天开始看起，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国时报的副刊所登的那个第一天的小说叫雨花台词，那一路追着看，那越看就越着迷，后来就是不可自拔，一发不可收拾。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而且其实在感性的层面上，我早就相信卫斯理是一个真实人物。那而且呢，卫斯理的那种真实的程度比很多的历史人物还有政治人物对我来说都要真实的多，因为我对卫斯理的了解比对很多历史人物还有政治人物了解都要更深入。
所以你已经把倪匡先生这所有的小说已经是读透透了，对不对？
其实之前的话是用一种读者的心情来读的，完全是享受。但是呢，最近两年因为要整理这个卫斯理回忆录，所以真的是下了一番苦功，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我曾经花了8个月的时间看完了200多个。倪匡的故事，除了卫斯理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人物的故事，加起来总共200多个。那一边看一边做笔记，然后看又看出来很多很多之前当读者的时候所没有看出来的一些感觉，还有一些线索，一些蛛丝马迹。那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因为可以从一个读者的身份逐渐的转型，进而变成了一个参与的过程，到最后变成真的是一个代言人。
对啊，这个就是刚刚珊珊讲说为什么总觉得好像访问叶老师就像访问三个人一样哦。那我还有一个很好奇，就是叶老师，你是想要当倪匡先生的化身，还是想要当卫斯理的化身啊？
其实应该这样说，卫斯理是倪匡先生笔下的人物，那可是呢，倪匡是因为他封笔了，不写了。那包括我在内的非常非常多的倪匡迷都很扼腕，都很惋惜，说怎么可以不写了？那我们是不是从此以后看不到卫斯理了吗？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有这种感觉。那所以呢，我就跟倪匡说，既然你不写卫斯理的话，可是我又很希望继续看卫斯理的故事，那可不可以我来写？倪匡蛮喜欢这个点子的。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即使我来写的话，我也不会重新推翻你的故事之后我自己再来改写，我一定是从你的之前的故事来寻找一些线索，一些空隙来把它填补出来。所以呢，我说其实我写的东西并不是卫斯理的续集，而是呢重新用一个新的方法来回顾卫斯理的一生。那我说我最大的心愿是要把你写的这个140几个卫斯理的故事重新整理，然后呢浓缩成一个故事。那倪匡很惊讶说，点子是很好，但是呢140几个故事如何浓缩成一个故事，你要叫什么名字？我就脱口而出，我叫卫斯理回忆录如何？那真的是当天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的暑假跟他聊天的时候忽然讲到的，然后忽然间来的灵感就是说取这个名字卫斯理回忆录。那脱口而出之后，我就跟很多人征询过意见，甚至包括出版社，大家都觉得这6个字很好，那甚至比卫斯理传还要好。
嗯，
啊，因为回忆录的话算是比较现身说法的那种感觉。那可是呢，在当天的讨论的过程中，倪匡就特别表示，把他的这个为自己的旧故事浓缩啦、整理啦都很好，但是呢，绝对不能够只做浓缩跟整理，否则的话太对不起老读者了。
嗯，
哎，因为老读者其实已经像我一样看得滚瓜烂熟了，何必再看我的浓缩版呢？
嗯，
所以呢，倪匡说他要给我一个挑战，那就是一定要叫我写出一个新的故事来，用这个新的故事把旧故事给引出来、串起来。
嗯，
这样子的话，老读者仍然能够看得津津有味，甚至可以启发很多的新的读者。我说没错，其实呢，启发跟创造新读者更是我的心愿。因为那个时候2013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很多大学开科幻课了，台北啦、新竹啦，
是
啊、我每次在课堂上做一些民意调查，就是既然大家喜欢看卫斯理的喜欢看倪匡的请举手，那我后来发现顶多只有三分之一，那如果是在我那个时代的话，我读大学的时候绝对超过三分之二，然后所以就是说喜爱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那我其实感觉到真的是很可惜，绝对不是因为倪匡的小说已经过时了，我坚决相信倪匡的卫斯理作品绝对没有过时，即使在21世纪初还能够看得津津有味。问题是现在的好看的东西太多了，比如说哈利波特，比如说魔戒，然后比如说很多很多的电视啦，然后光碟啦，还有电玩啦，所以说在那么多好玩有趣的娱乐之下，相对的来说倪匡的小说就比较不能够占那么一席之地了。那所以呢，我说一定要带倪匡来发言跟发声，来把这么精彩的故事重新的介绍出来。那所以说用这种回忆录的方式来重新的包装整理，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所以刚才那个珊珊问我说，到底我是希望化身为倪匡还是化身为卫斯理，其实对我来说这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倪匡也讲过说他写的是卫斯理，那我也写卫斯理，因为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同一个人物。那所以说呢，我在写的过程中并没有说是真的是想要把自己化身成倪匡，可是呢很巧妙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好像真的是被卫斯理的那种感觉给附身的
啊。
那所以呢，到现在写出来的这第一本书现在已经正式出版了。
对，
那很多读者看过之后，不管是熟朋友还是新朋友，都跟我讲说真的很有倪匡的味道。问我是不是很刻意的在模仿倪匡，我说绝对没有，我是很刻意的把倪匡的小说仔细的读了一两遍，那倒是真的。但是呢，我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没有很刻意的模仿倪匡的笔调。那别人说为什么会那么像倪匡呢，我后来才稍微反省了一下才恍然大悟。我说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看倪匡，几乎每天都在看，所以说呢不知不觉之间其实受倪匡的文笔的影响非常非常深。
是，
可是在此之前我做了很多文字工作，其实我也写过我自己的科幻小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后呢我做很多很多的科幻翻译，到现在为止大概将近有20本书了。那我也写过很多的文章，介绍科幻的文章，还有介绍通俗科学文章，但是在这些我自己所写的小说跟文章跟翻译里边都没有倪匡的影子。为什么？其实是我当初在此之前下笔的时候，我都很刻意要避免倪匡的味道。
哦，
因为对我来说倪匡对我的影响太深太广太远
了。
哎，我如果一不小心倪匡就会冒出来。所以呢，我在之前的时候我自己潜意识里面在警惕自己，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帮别人翻译的东西，跟倪匡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呢不要模仿倪匡。但是呢现在写卫斯理回忆录又不一样了，所以呢我就不必提醒自己说不要模仿倪匡。那不知不觉之间那个倪匡的味道就出来了。这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后来我写完之后，写完初稿跟倪匡通了一次电子邮件，我说初稿终于写完了。然后呢一开始的时候写的比较慢，有一点点那个战战兢兢，越写就越顺。写到最后的话，我说跟倪匡说讲的肉麻一点，其实感觉到好像是你在抓着我的手写的。
倪匡上身了。
对对。后来有人开玩笑说我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有两个人上身了，就跟珊珊刚才讲的一样，一个是倪匡，一个是卫斯理，一个人抓着我的左手，一个人抓着我的右手。人家说奇怪了，写作不是用一只手而已吗？我说不，现在写作都用两只手了。
手用电脑写。
对，用电脑写的。
是。不过讲到倪匡先生他所写的这些故事，其实陪伴很多5、6年级的朋友，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成长的这个回忆哦。尤其是我觉得我以前我在看这个倪匡先生的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没有给你很难的字或是词。
对，
就是他的语法或是这个用词遣词非常通俗，可是呢，可以带你进入到一个非常意想不到、很科幻的一个世界，或者是描绘出来。甚至我觉得啦，就是现在很多人不是说年轻朋友的这个文笔，好像作文程度不太好，
火星文常常出现。
对，但我其实我还蛮鼓励他们多看一些倪匡先生的作品，又浅显易懂，但是又能够充分去描绘出一个很瑰丽或是很科幻奇异的一个世界出来。我觉得那个就真的是很功利的一个部分。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倪匡是写武侠小说出身的，所以他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其实非常深。只是呢，他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就刻意用一些比较白话的方式，但是偶尔他其实也会稍微卖弄一下他的古典的文采。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偷偷的学到一点东西，比国文课本上学到的更开心。
是，那我想接下来就要请教这个叶老师，就是那你打算怎么样来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我们现在看到是第一本已经出来了嘛？
对，第一本已经出来了，然后呢，第一本书名也蛮奇怪的，叫做《错构》。那别人一看到就说是这是不是代表错误的结构？我说见仁见智，一定要把小说看完之后才知道这个出名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是，
那我先讲一个小故事。当初我把这个初稿写完之后，那时候我在台湾，倪匡在美国，那我就忍不住要请倪匡先睹为快，那顺便要请他写序。那可是我觉得寄过去的话实在是太没有诚意了，所以我就飞了一趟美国，然后亲自把那个手稿当面交给他，因为我要看他那个当面
看到的表情
还有他当面给我一些指导。然后呢，没想到倪匡接到那个手稿之后先问我说什么叫错构。我说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说我先请问你，你觉得错构这两个字像不像卫斯理惯用的书名？然后说像我说那就对了。因为倪匡常常喜欢玩一些游戏，就是让你看那个书名好像乍看之下绝对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游戏，甚至有些时候他用很通俗的像玩具啦、大厦啦、怪物啦之类的，有的里边呢讲的却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
对，
那所以说第一本书叫做错构，是一个可以算是我的卫斯理回忆录的切入点而已。那卫斯理那么精彩的一生，他总共有140几个故事，所以一本书是绝对回忆不完。那我的野心其实还蛮大的，之前是准备要写8本，现在看来可能要写10本，至少10本才够。那每一本的话大概都跟第一册的这个错构差不多的分量，就是10多万字的那个分量。但是呢每一本书可能风格会不太一样。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错构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册，它的风格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扑朔迷离的一个故事，最主要是要告诉那么多广大的读者说为什么卫斯理决心要写回忆录了。下定决心这件事情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所以呢我一定要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呢促使卫斯理愿意写这个回忆录。所以没想到就是为了要揣摩卫斯理的心境，说他为什么写回忆录竟然就写了将近10万字。那写的时候其实真的感觉很过瘾了，因为不知不觉就写的足够的扑朔迷离，足够的悬疑，也足够的有推理的成分。
是
很多人看了之后真的是觉得里边的确够悬疑，要问我是怎么写的，我说真的很多东西都是不知不觉就写出来的。那虽然悬疑，但是无论如何到最后还算是结尾的时候能够自圆其说，让大家有一个很乐观的期待。现在很多人都是私下问我，不管是当面或者是写 email 问我说，叶老师下一集的那个就是第二册开始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有人问我说你的
结局如何，
第一册的结局到底是真是假
啊？他到底疯了没有？
对对对，疯了没有？因为很多人一开始看的时候都很紧张，说怎么可以把卫斯理送进京城赴宴，那我们的这心目中的大英雄大豪杰。那我说不用担心，因为我之前跟倪匡有了一个约定，就是倪匡所有的设定我都不会推翻，甚至倪匡所有的角色我都不会把他们弄死。那倪匡曾经开玩笑说有几个蛮讨厌的，弄死无妨。那因为我是觉得在倪匡已经把卫斯理的一生写得那么样子丰富，而且那么样子的深入人心，我如果要做一些推翻又做一些颠覆的话，其实就太没有意思了，就太对不起老读者。而且呢，如果我把他写的东西一笔勾销的话，那我自己的自由度又太大了，那跟原来的卫斯理就脱节了。所以呢，我一定是要求自己在他的这个字里行间蛛丝马迹，在他的缝隙里边想尽办法
求生存。
对对对，然后呢没想到事实上我后来发现真的把141个故事仔仔细细复习了一下之后，发现不假外求，它里边的线索实在太多了。甚至我虽然说野心很大要写10册，但是呢我在 正式动笔之前，第十册的结局我几乎都已经想好了。
哦，
而且呢，我可以透露一件事情，就是第十册的结局绝对是从倪匡的故事里边所发展出来的，绝对不是我掰的。
嗯，
哎，倪匡虽然是叫我写一个新的故事，
嗯，
所以呢，在这个整个十册的进行过程中，会有我的新的构想，可是呢，切入点开头跟最后的大结局的结尾，绝对都是从倪匡的故事里边引申出来的。
嗯，
比如说这本《错构》就是它的切入点。刚才娟山提到了那个松静精神病院，
对，
那个精神病院其实也是之前卫斯理曾经接触过的一个精神病院。那个尤其是那个精神科医生，其实也是卫斯理的好朋友。
嗯，
所以在这一些不管是场景也好，人物也罢，都是卫斯理的故事里边其实都已经出现，都大家都已经熟悉的。只是呢，从这些旧的这些架构里边，旧的人物里边，还可以产生新的故事，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
嗯，感觉上好像就是原本的倪匡先生的作品是直的进行，那您是用横向的，
可以这样说，
去把它做一个融合，
可以这样说。
对对，
那从我可以预告一下，从第二册开始就会比较接近编年史的感觉。卫斯理或者说他要正式的开始写回忆录，所以话说从头，从他的幼年写起。但是呢，卫斯理幼年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谜，我在这本书就是《错构》里边其实已经讲过了，那就是卫斯理的父母在他140几个故事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卫斯理自己的身世之谜。我其实在那个错构里边其实已经写了一点，就是说卫斯理决心要揭露他自己相关的一切的秘密，包括他的身世之谜，也会给读者一个满意的答案。那这点其实跟倪匡之前也讨论过了。倪匡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写卫斯理的父母，后来越写就越不想写，因为越不写的话就悬疑就悬疑感就越重。
对，
所以后来有一些倪匡迷就是看倪匡小说看得非常熟，包括倪匡自己的儿子倪震都发现了这件事情。
嗯，
就是卫斯理为什么故意不提他的父母。
嗯，
因为比如说卫斯理的太太那个白素比有些时候有人说是比卫斯理更可爱的一个人物。
不是，我以前在看，对不起我打断，因为实在提到像这些人物啊，这珊珊也是有很多的回忆。
嗯，
因为提到白素，那时候我们都说啊，这简直是大家那种男人心目中的完美太太。
对，
又有智慧又漂亮哈，又可以帮先生啊，又可以独立作业，
真的是这样子，
太完美了。
那他的身世其实倪匡都已经交代得非常清楚，他的爸爸
白老大，
对，然后他的妈妈本来不知道不知所踪，后来也把他妈妈的一生也写得非常清楚了，偏偏就是卫斯理的父母硬是不写。哎，所以呢，我从第二册开始要从卫斯理的幼年回忆起，就必须要面对这个挑战。那还好总算克服了。所以呢，那个第二册甚至连书名都已经想好了，因为其实皇冠出版社在出版的时候，他曾经问我说，叶老师能不能把十册的书名都定下来，我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虽然有了故事大纲，但是没有写的话还是没有感觉，没办法敲定一个最好的书名。
对，
所以呢，我说至少在第一册出版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三个书名，因为第二册跟第三册其实我都已经第二册是通通写完了，第三册是整个的那个故事都已经想好了，所以我们在第一本书的那个折页就已经正式宣布了，第二册要叫做同位，然后呢第三册要叫盖世，然后呢
都非常的卫斯理，
非常卫斯理。甚至我现在这边给透露一下，第四册的书名也想好了，这是母亲节那天想好的。灵感忽然来了，叫做疑心。
嗯哼，
疑心像不像卫斯理的那风格呢？你说如果说是疑心病很重的疑心就不卫斯理了。
嗯，
但是呢这个疑心不是那个疑心，这个疑是转移的疑。
那非常卫斯理。哇，转移心思还是转移心神，还是要转移什么东西哈？
本身就可以够科幻，
就是一个科幻故事出来。
那我可以保证，就是说，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故事我都已经想好，或者已经都写完了，会非常连贯，而且是非常密集的透露很多卫斯理所不为人知的一些秘辛。
嗯，可是叶老师，你这样会不会觉得给自己太多的条条框框？
用
的
太好了。
因为通常我想，喜欢创作人都会希望说，创作一个是 自己的东西，或者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写，结果您好像给自己好多条条框框，我要照着这个倪匡先生的这个笔触，从字里行间去寻找你的生存空间。
谢谢。其实我从来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位作家，因为我其实是科幻的推广者，那甚至可以说是科幻的研究者。那如果说是真的是写小说的话，比我写得好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我们的共同的好朋友苏一平先生。哎，所以呢我在
很偷懒
所以我在写卫斯理回忆录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位科幻作家，那其实呢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自己的一个使命来写。所以曾经之前有人问我说，我会不会觉得这样子的话太没有自我了。我说能够延续卫斯理的生命对我来说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算不算我自己算是一个作家，其实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那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是天大的荣幸了，竟然能够帮卫斯理跟帮倪匡延续他这个笔下小说人物的生命。好，那另外就是现在刚刚提到这个框框，其实呢我跟很多的创作者刚好相反，我其实如果没有框框的话我写不出东西来，我是非常非常欢迎框框，框框越多的话我发现会越激发我的潜力。那如果说是让我随便就是不给我一个题目，叫我自己想一个题目或者想一个故事的话，我反而会没有办法天马行空的构思出来。那越是框框越多，像比如说是在倪匡的之前的各种设定之下来求生存，来找缝隙，我反而觉得我能做得得心应手。那这件事情其实之前也受到过一位广告人的启发，那我在两年前办过一系列的创意讲座，是从这个我所主持的交大科幻中心所主办的。那我们请到一个广告人，他讲了一段话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他所主持的广告公司从来不会要求业主提高价钱，从来不会说什么这个预算可能做不出好广告来。他说我们只是看别人给我们多少预算，然后呢如果你给我一个大的舞台，也就是说预算很多的话，我一定会跳很精彩的舞蹈给你看，但是呢如果你只给我一根针尖的话，我照样在针尖上面跳舞给你看。那这点的话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跟条件之下，那你要设法才逼出你自己的创意来。那不同的条件你或许会逼出不同的创意，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能够逼得出来别人激赏的创意，这就是一大挑战。那没想到我的个性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喜欢接受这种挑战的那其实这话再说回来，过去这六七年来我在交大科幻中心在推广科幻的时候，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我们在资源很不足的情况之下面对了很多的挑战，可是呢还是把一届又一届的倪匡科幻奖办得算是有声有色。那资源不足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经费不足因为我们是学校单位，所以呢奖金的部分必须要靠募款那我就想尽各种的办法来募款然后呢设法就是让倪匡科幻奖能够算是一个高额奖金的一个活动，这样子的话才能激发很多很多的人的创作的冲动。那而且透过这些高额奖金的话，可以让有一些人创作下来的话能够无忧无虑。真的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位首奖的得主拿了这笔奖金之后他就把一个编辑的工作辞掉，变成一个专业作家，到现在为止已经30年的时间了。
是哇，不过我觉得看到叶老师对科幻文学的这个推广，那真的是我觉得让人敏感五内啊，就是佩服到底啊就现在那个火星文叫 ORZ 五体投地。因为我们刚也跟叶老师在聊，就是说我们看科幻小说都觉得它是一种消遣，是一种娱乐是一种抒发，可是没想到呢这个科幻小说到了叶老师的手里，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终身置业
那老师真的，因为我现在在我看来推广科幻其实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再也找不到比它更有意义的一事情了所以我之前所学的电机啊所学的物理其实我都变成逃兵了
对啊，老师还是这个物理博士，
我都忘记这件事情，谢谢你提醒我
是，可是因为我就很好奇，到底写科幻小说是要由有科学背景的人来写比较好，还是从文学角度来写会比较好呢？
其实各有千秋我当初写科幻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告诉我说里边的理论太多了一定要设法删除，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的包袱
嗯，
哎，但是呢也有好处，就是我在写科幻的时候，我可以旁征博引很多的科学知识，比较不会用错。那如果是从文学出身的话，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他就可以比较
天马行
空。像倪匡就是，倪匡特别声称他自己的正式学业到初中为止，后面通通他自修来的，所以他绝对没有办法提到很高深的科学理论。可是呢，他在这个不同的涉猎里边，稍微拿到一点点。不管是最新的科学或者最新的科技，点到为止，却能够就是洋洋洒洒就写出来一篇，反而是特别的吸引人。因为其实大家看小说绝对不是想看理论的，只是想看故事，然后你偶尔带出一些理论来就够了。那我对我现在在写小说的时候，就一直在克制我自己的那一些科学背景，不要写太多，点到为止。但是呢，那个点到为止那一点就必须要非常的精确。
嗯
啊，不用就是我所用得到的科学，不用则已，用到的话就是一定要是正确的科学。
嗯，就是可以让这个故事好像更真实，
对，
哦，更
稳扎稳打，
对对对，更不容易挑出里头的错误来哈。
嗯，
是对的，在这本《错构》啊，《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集当中呢，其实叶老师在后面也有一份附录，就是提到您跟倪匡先生的那个渊源呐。
对，那叫做倪匡与我读者的18段，那把我过去20年我跟他的交往的过程，算是截取了18个剪影。那很多人看了之后，甚至告诉我说，哎，后面那个附录写的比小说还好看。那我不知道听了这个是啼笑皆非。
没有，只是可以看到，就是叶老师您对科幻小说的那种认真。
嗯，
好，我想到说，你可以把145个卫斯理的对倪匡先生的作品哦，去把它整个这样整理出来，我觉得那就是一件很恐怖的工程，已经不是浩大了，是一件很恐怖的工程。
谢谢。
对，甚至您的了解，您的那个里头的整理，甚至连倪匡先生自己可能都还不是那么的清楚。
因为我跟他个性很不一样，倪匡是非常潇洒，非常的大开大合。那我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斤斤计较，就是说还是很难做那种
科学背景的关系。
对对对，很难做那种学者的那种习性。啊，倪匡就好像嘲笑我说：“何必那么认真嘞？”我说：“我做事情就。”有两个极端，要么就做不出来，要做的话就只好认真来做，不像你那么样子的天纵英才。那如果其实借这个机会，我想讲一下，就是刚才珊珊提到的那篇文章《倪匡与我》，其实已经上网了。就是说，小说的本文当然不能上网，因为有合约的限制。但是呢，跟其他的相关的资料，我能够上网的，我都尽量上网了。所以大家只要打，比如说我的名字叶里华，或者是打交大科幻网，都非常非常容易找到。甚至打卫斯理回忆录6个字也可以找得到。我现在的资料放在2个网站上，一个是我的个人网站，一个是卫斯理回忆录的部落格。里面都有跟卫斯理还有跟倪匡非常丰富的资料。
嗯，所以其实我们国内像您这样的书迷也很多咯。
真的，我是出了版这本书之后，又结交了很多新的朋友，都是非常喜欢倪匡跟卫斯理。而且呢，我才惊讶地发现，他们对于倪匡还有卫斯理的认识，有一些竟然不下于我。
啊，真的。
真的。
所以其实你们也刚好可以从他们身上搜集到不少的这个意见。
对啊，我就是说非常欢迎大家对卫斯理的过去一生提出质疑。那我能够解答的我一定会尽量解答，我不能解答的我也会去很专心的去做一些研究，看能不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或者令人满意的答案。
嗯哼，是好，那所以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第一集《错构》已经在5月份正式的发行了。不管你对卫斯理是以前的回忆，还是你想要这个再一次的认识，或者开始来认识卫斯理这个人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跟着叶老师的这个回忆录哦，一集一集的看下去。
平均而言，每一集4个月，
每一集4个月，
这是出版社对我的要求。
要求
他们说，既然写回忆录的话，就不能让读者
拖太久啊。他
们之前问说，易老师能不能3个月1本？我说3个月我就不能当老师了。通常好像结果是4个月，
4个月1本。好，所以呢，看完这个第一本的朋友呢，我是觉得啦，因为整个倪匡先生作品太多了，145本哦。你要全部看完，现在来说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
我这是一个捷径。
对，那叶老师就是一个捷径哦，可以透过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呢，来了解卫斯理先生的这个一生。
其实我更大心愿是看完这个回忆录之后，更想要看原来倪匡怎么写的，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因为这里头 提到的这个故事都是浓缩版，
而且就是我设定的读者是完全不了解卫斯理都可以看得下去的。
嗯嗯嗯，好，所以不用担心，你以前都看过，对不对？是，好，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卫斯理回忆录的作者叶礼华叶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这套非常精彩的书。第一集已经面世了啦，那即将后续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着大家一块来冒险。谢谢叶老师，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